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神。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今天的来宾是一位金融从业人员，毕业后一脚踏入了金融业，这一待就是八年。而目前的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资深客服主管。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和来宾一起揭秘那号称全台湾最难拨通的电话——银行客服专线吧。让我们欢迎 SC。
哎，你好，我是 SC。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开头可以说叫你主管出来。
我把钱转走。
对啊，哦，好啊，那你转走。因为会讲这种话，就是孩子气说要把钱转走，通常不会很有钱。
对，真的，我也是这么觉得。好。我自己要注意一下我的音量，不然又有人要酸我说来宾是女生的时候我都比较开心，但其实没有
哦。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上一场我没有听到。
好，可不可以请你简单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哦，我是 SC， 然后我的就是毕业是传播学系。那传播学系其实就每个都会碰一点，像是影像剪辑啊，或是行销，然后电台新闻，所以其实还蛮应该说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媒体，就大家看得到的媒体行业，跟现在的金融业比较不一样，就会比较活泼一点。那金融业给人家感觉好像比较严肃，感觉专业一点。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在一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金融业，没有先去可能先去圆圆梦？
因为一开始其实坦白说有啦，差不多前半个月还一个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有想说靠着毕业制作的纪录片去修改，然后有点像是拍纪录片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好像这是一个坑，对于一个刚毕业然后还有学贷的人来说比较没有这么的实际，因为它是你要剪辑一阵子，然后你要片正式上了之后才会开始有收益。那前面大概都是烧钱，那你烧至少要三四个月。你后面比方说就算你去接业主的片子好了，也是需要等到比方说可能前期拍摄完先领一部分，然后或者是剪辑完再领一部分，最后修完上版然后再领最后一部分。有时候其实你前面要先有一个资金可以烧，那因为那时候有学贷就想说好像这样也不是办法，而且一开始赚的领不多，所以就到金融业。金融业其实它就是一个起薪比一般还要好一点，但它未来可能止步的状况也比其他行业还要容易一些，就是它是属于一个卡在上面，就是你不会饿死但你也不会到大富大贵那种行业。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刚进银行的时候你是在哪个部门吗？
我刚进银行的时候是在信用卡客服，因为他是比较没有应该说他那时候招面试我也觉得很纳闷，然后说我有没有背景，然后怎么会找我。但其实那个公司其实训练还算完善扎实。公司可以讲吗？
看你啊。
哦，好，没关系，就是一个已消失的外商公司。
最近被消失的那个吗？
对，最近被消失的那个。他其实在台湾也不是不赚钱啦，就只是他们想要就是觉得赚的不够多，想要直接集中管理，所以把那种亚太区全部都关掉。这个其实他就说他们不用担心，就是会好好的训练，然后问我的就是最初的目的啊，最终就是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说哦，目的是想要赚钱，那我希望在一年内可以还完学贷，就不要缴到利息这样。然后那个主管就跟我讲说你努力可以的。我想说真的假的？因为其实私立学校的那个学贷还蛮贵，而且传播系它其实因为耗材的关系，就是你要用器材，所以它的价格其实跟理工学院差不多，并不是单纯的问助生收费这样。他就说可以，那我就说哦好吧，反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半信半疑，就想说那就做做看，反正他都愿意教的，为什么不可以学？因为哦，那个信用卡客服，因为其实要喊销售，变成说，除了你服务完之后，那最后开始说，那我这边看到你有一个专案，就是您的账单比较大，可以分期。因为您如果缴循环的话，可能大概要13%，那你如果分期，人家6%，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不好意思，我刚好在开车，我那个过五分钟后再打给我可以吗？
好啊，没有问题，那我过五分钟后再打给你。这是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在服务之后，然后看到他的账单，比方说有可以分期是可以去做销售。但有些客人我觉得他可能被销售害怕了，其实分期对他来讲是比缴循环还要好，因为缴循环在联征那边会有一个没有全额缴清的记录。可是如果他办分期的情况下，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商品分期，他反而是可以维持一个全额缴清的记录，但他一样是没有缴完，所以还会有挂着联征的额度。其实对那个信用来讲的话，其实有做分期 会比直接缴学分还要好。
那想问一下，因为你是跨科系进入到金融业，那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然后这当中是怎么去克服的？
有啊，就是东西都看不懂也听不懂，因为不是本科系，其实金融业还蛮多专有名词。就我一开始的信用卡很简单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分清楚什么是结账日跟就结账日，我可以理解，缴款日我可以理解，但我不懂是为什么我假设结账日我是20号，可是我明明19号刷的东西，为什么20号不用缴款？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就是刷卡日跟入账日的区别。其实简单说是因为我们在刷卡的时候，当下它只有授权先确认说这笔交易金额就是哦你是有办法，这个卡片是可以支付这个金额，不管你是用信用卡还是钱账卡。那之后商店他们在机台去做账，跟像结算会计结算那样概念，才会跟银行去请款把那笔钱请走。所以通常账单上面会有两个日期，一个是消费日就是授权日，另外一个是入账日就是请款日。那时候我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概念。
这也是我觉得一开始你可能刚从学生时代都是用从账户领钱，到你开始有信用卡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会很常让人家错算了他可以花的钱。
对，没错。
对，你会一直刷，然后看了一下账单，
有些我都不用缴。
对，有些是还没入账，然后有些可能是会因为假设你的结账日是15号好了，然后你15号以后的东西你会到下一期账单，但你下一期要账单缴的时候可能是下个月的月初了，然后你就会整个手头就突然变得很紧。这是我刚开始用信用卡的时候遇到的小趣事。
刚用很松啦，然后用一阵子就会觉得有点紧了。
对，没错。
不是，没有这个意思。那是相反，跟你想的东西相反。
好，所以因为我知道银行一定都会受训嘛，那你们在受训的时候，通常公司都是给你们什么样的内容，让你们去更快的接轨？
一开始就是讲这信用，就是讲这些相关的产品，然后跟卡片的权益。一开始其实比较像是我们是客户的角度，我们先了解自家有什么产品，那了解产品之后，再来就是分别每一个名词解释，就要自己去理解。坦白说，那个时候受训的时间很长，大概光上课就是2个月，然后一个月大概是有人带着你去实习，了解可以回答客户的问题。
那很久因为我知道某间银行但可能部门不同啊。我知道的是，可能是比较分行端的受训，他是先让你直接上面试过之后，直接先让你上战场，做了一阵子之后呢，让你去受训。所以他们就有这一波先刷掉一些你可能抗压力不够的人，然后呢去受训之后，我知道受训就受训2个礼拜，然后又回到分行，就柜员或者是理专这种职务的话，
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客服有点不太一样。但我不知道其他银行的状况，但基本上你一定要先受训之后，你才有办法接。那通常银行会分成2个阶段去做受训，第一阶段是比较初阶的课程，然后初阶课程上完之后，就会让你先去接一阵子，然后接完一阵子之后，你 OK， 我们再去第二阶段的课程，然后会比较困难。前面的话可能比较属于偏介绍性，后面的话比较偏账务性，会需要去算啊，然后包含一些可能迟缴的状况啊等等的，会比较复杂。然后在第二阶段上课，然后再接。
所以迟缴这些东西都是系统算还是人工算？
系统算，但是你有一些人会问你怎么算啊。
OK，
对，所以你要去解释说怎么算。那因为它系统是给你一个数字，你要想办法把它的公司列出来，就是你的公司要 match 到系统算的数字。
那你们在训练的时候会有那种那叫什么音频声音的控制的这种课程吗？因为毕竟是客服嘛。
会啊，就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面带微笑，这样子的声音其实听起来跟没有面带微笑，就是如果你嘴巴下垂，那听起来声音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讲小日子好了，一个是有就是嘴角上扬跟没有的。小日子其实我发音频率是一样，但是两个感觉不同。
对嘛，因为你们不会见到客户，所以以公司的角度一定会希望你们的声音是非常开心的声音，然后让客户有非常好的体验。
没错，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前面刚课程不够精实，因为其实第一阶段也刷掉蛮多人的。像我们到就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就是整个2个阶段 run 完之后，我们大概有一半的同事都不见了，阵亡率很高。但是留下来的人其实有一些很久，一待就是10几年。
好像有身边蛮多认识到金融业都是这样。因为如果是分行端啊，要做一些销售或是一些做账的，可能会需要很多的证照。如果是客服这个部门的话，也是要很多证照吗？
每个客服中心不太一样。像如果那个客服中心，像以前在外商那边是需要做交易的，所以他一定会需要有一些信托证照，或者是说你要做其他的商品，就是又要需要衍生性金融商品的证照， 以前好像叫结构性，现在又空白改名叫衍生性。像如果需要做这些交易，就会需要还有一些信托啊、主基金啊等等的。然后如果你需要复合，又要有内基内控的证照。
但是如果只是单纯信用卡的话，
信用卡的话，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包含销售，我们还要卖保险，要卖贷款，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考人身保险的证照，还有金融常识与道德。金融常识与道德应该是所有就是金融从业人员必备的，然后它很麻烦，是五年就会到期。
哦，我这边可能简短跟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有些外商银行它的功能其实做得很完善，就是客户可以透过客户如果要做任何的金融商品认购的话，可以不用到分行做资本，它可以透过电话服务就可以下单，所以如果是电话客服服务客户下单的这个人员，他也是跟分行内部的人一样，要持有这些证照才可以协助嘛，对吧？
对，有点像是分行那种柜台，因为你如果下单，通常不太会在一般的柜台，可能会到服务台那种。
那想问一下，身为就是电话客服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是除了刚刚你提到就是音调这件事情，就是记得要面带微笑，声音听起来会比较客户会比较舒服。那有没有什么是很重要的事，或者是有没有工作上的一些撇步啊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
应该是说客人讲话的时候不要往心里去，因为有一些人就是他在生气的时候其实不带，就是没有带理智的，那就是会有情绪化的用词。有一些当然很凶，可能没有一些人身攻击那就还好，但有人身攻击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适时提醒客户的，因为毕竟我们电话是有录音。其实我们正常啦也可以理解他是情绪上的用词，但他如果有点太过分的情况下，是真的好像有听说是有业界有提高的。
哦，说反过来银行提高客户，
就不是，其实不是银行，银行当然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那个客服真的不服气。
可能是金融业或者是这种业务类型要跟人接触的类型，大家都会就有句话流传嘛，遇到问题的时候先解决情绪，再解决客户的事情。
对，
所以相信你们应该也是吧，是
我们也是一定是啊，因为其实他有时候不开心，他一定就是先安抚他，那安抚完之后然后再解决问题，因为其实你情绪在的时候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难直接透过就是语音去表达那个情境。哎、欸，
不然我们来演练一下好了。为什么我的信用卡利率这么高啊？我是你们家的用户。哎、欸，我在你们家银行信用卡用那么久了，我从刚出社会就用你们家信用卡，就你利率还给我那么高，所以那个什么什么银行打来，利率就明显低很多。你们现在是怎样？你们是没有把我们的客户当人是吗？我要把你们家信用卡剪掉，我要去用其他家银行。你想怎么给我处理？叫你们主管给我出来！
哎，法先不好意思，您先不要激动，我先了解一下您的状况好吗？我可以先跟您简单做身份核对，看您的账户资料吗？
你那边不就看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可以核对身份，为什么还要跟我要这些资料？
哎，不好意思啊，因为您才刚来电，那其实我们还没有验证过您的身份，可不可以方便先请您提供我身份证字号，我查询一下您的资讯呢？
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好，谢谢您哦。那简单跟您确认一下您的其他资料。好，那假设我们都问完了，那发现不好意思，因为您好像办比较久了，因为您中间都没有跟我们更新财历啦。我相信您现在在业界一定是很厉害的。那只是说，因为您都没有中间跟我们更新，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给您最新的就是利率评分，还是说您提供我们最新的财历证明，我们这边为您送件，看是不是您的额度可以一起做调整，或是利率有一并可以未来有调整的空间。那因为我们利率其实是三个月审视一次的。
那财力证明要给什么？
您如果是受薪阶级的话，可以提供我们薪转证明。那如果您后来有出来自己开业的话，您可以提供我们401或403税单帮您。
怎么给你们？
您方便用 email 的吗？还是说传真我们也可以接收？
手机拍照可以吗？
没有问题啊。那我们透过 email 的方式，那我提供你我们 email 信箱。
好，那这样可以变多低？
哎，您先稍等，我们就是帮您送件确认看看。那利率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快，因为它是三个月审视一次的。那我们先调整您的额度。
好，好，谢谢。
好，不会。那有最新的状况，我再跟您做联络。我们有收到您传真的资料，或者是 email 收到您的资料，我们也会回信给您。
哎，我发现我刚试着去揣摩一个很北兰的客户，但是你刚刚有句话很厉害，就是因为你很久没跟我们往，当然这是一个情境啊，
这是一个情境，
你的用词很厉害，就是因为你很久没跟我们往来，不确定你现在在，应该是说不确定你现在在工作，但我相信你现在在，你刚刚应该是说相信您在社会上，
应该是说有点想要褒奖。其实大家不外乎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来电的人，如果他这种发泄型会愿意讲很多话的人，他不外乎缺乏的就是倾听跟赞美。
对对，所以你刚刚那句话出来之后，我瞬间就觉得我的情绪已经被安抚到了。
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真的很生气的，因为你已经不够生气，你可能平常人太好了。
哇 ，OK， 但真的 OK， 这就明显感受到一个，因为如果一个很菜的人，可能就会一直 跟客户不好意思，一直不好意思，一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不好意思到客户
不好意思，对，这就是公司的规定。
对 对,
對，
然后客户就觉得我已经很烦了，你这边跟我不好意思，那叫你主管给我出来。
哎、欸，对，通常都是后面，
你明显就是只会不好意思，不能处理事情。但你刚刚已经先安抚了客户的情绪，就我觉得我自己听感上就舒服
很多。你是比较这个是真的是简单举例啦，因为其实如果是真的比较可能情绪上他没有那么容易，那有时候是看时间，比如说他当下可能现实中可能发生一件很生气的事情。所以导致他在可能电话中会有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有时候通常比方过两三个小时之后，他突然就没事了。
嗯，
他就突然自己还觉得不好意思，我刚很凶。
那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客户，或是印象深刻的事情？
之前有碰过，就是客户在电话上哭的，就是一开始他很凶，他就真的很凶，一直来骂。然后他就说：“这卡片又不是我刷的，为什么我要缴钱？”然后我说：“哦，那您是有盗刷吗？还是我帮您处理？”他说：“不是盗刷，就是我没有刷。”那我说：“不好意思，没有盗刷，但又不是你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你怎一直去问？”然后他就说：“你问那么多干嘛？你又不能解决。”我说：“因为我还不了解您的状况，那还是说您可以先简单跟我说明。”他就说：“不要，你到时候不能解决，你要转别人，要重新描述。”我说：“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电话都有录音，那我会把文字注记下来。如果我文字注记的不清楚，那其实我们的后手会请他听录音，这样确认您的资料，这样你就不用再重新描述。”反正总是一开始他也是真的很凶，然后就是用试图跟他讲说，我其实想要帮助你，但是我不了解你的状况，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大概是这类的。然后他最后就是自己讲一讲，讲到哭，然后他就说，因为其实是他的卡片借亲戚刷，然后他已经缴了一阵子，他其实那个已经超过可以做争议账款的时间，那他现在能够做的话只有就是债务协商，因为他现在直接就是每次的循环真的非常高。那债务协商其实对卡片来，对缴钱来讲，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应该说信用本身就已经有开始有一些问题了。但至少它是一个可以不要利息不要这么高，它是有可以协商稍微降低一点，然后把所有银行的债务整合起来这种东西。
我直觉上会觉得说，好像银行客服比较常会接触到一些，但因为我今天很开心的话，我根本不会打银行客服嘛，通常会是比较要解决问题，或者是情绪比较负面，或者是一些，就像你刚刚提到，可能是。信用卡可能有一些缴不出来或一些状况会跟你们联系。那么反过来就是你在这个工作中我们遇到那种超级有钱，然后让你印象超级深刻，就是天哪、怎么这么有钱？
有台湾有钱人其实非常的多，也有可能是之前待的银行他们的就是客户都有先挑过的关系啦。他在下单的时候啊，像比方说我们在买基金交易好了，然后我以前开始念，正常来讲，因为我们的就是数字都不多，自己存档数字都不会念错，但是看到那个就是贵宾户的账户上面其实是有到千万甚至到亿的那种，因为之前没有看过这么多逗点，他念错。就有一次我帮客人做交易，他账户明明是1亿多的日币，结果我念一念变成是念成1000万，然后客人我才念1000万，然后客人就
怎么少一个零？
然后哦，抱歉，更正是1亿，然后多少钱这样？其实账户非常多，然后有一些人是有钱到，其实他做交易本来就是不 care， 他对他讲可能有点像是去澳门赌场玩两把的概念。我看他每次账户上面都输钱，但是还是乐此不疲，每天都来下单。那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想说哇，他一次输就是输掉我一个月的钱，他怎么可以就是有时候甚至还超过？
所以你们的权限是看得到客户的账户明细，然后客户的可能身份背景，这些你们都看得到吗？
应该是说可以，银行其实它是会有控管的，但基本上你需要看得到资料它一定会看得到。像如果我们跟你身份确认完之后，因为我们其实都有电话录音，然后输入资料，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基本的账户明细等等的。那如果要看进一步的资讯，有时候一般阶层可能不一定看得到。
那你们看得到客户转账的明细吗？
可以，这基本上可以。那有些转账明细很好笑，他们会透过转账来传情。比方说最近有一次可能他们在吵架，然后他为了要引起对方注意，可是他钱又没有很多，所以他就是可能小块钱，就是一两块两块这样转，然后转给对方说请你，然后每一个转账就搭配一个字，转了十几条就为了传一句话，有传情的，然后有道歉的。
我说那个存折刷出来就会一排备注，那
对，没错，
不够转520万，所以只好转520块，然后备注打1314这样，所以也有遇到就是那种真的很有钱，然后让你印象很深刻。
然后我们还会跟着他下单，有时候我跟那种胜率高的，比方说可能偶尔来下单一次，他好像突然就是爆了一个标的，我想说，好冷门哦，他怎么会突然想买那个？然后看他过往的战绩，好像蛮厉害的， 有传说，然后学长姐有些就会跟单，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下的是美股
哦，所以可以即时，
对，它是即时的，就是它报什么我们当下开盘就直接下的那种。
那有遇过诈骗吗？
哦，超多哎，最近超多哎，而且那个故事都千奇百怪。
你是遇到被诈骗还是诈骗别人？
当然是被诈骗啊，因为被诈骗他才会打来说怎么办啊，就打来没有用啊，你赶快去报警吧。
你们只能告诉他怎么做这样？
对，因为如果真的被诈骗，最快的方法先打165，先把你的状况描述，然后让165可以来函把你的账，就是对方的账户金额锁定。那锁定之后，赶快去警局报案，才是锁他真正整个账户。其实我觉得，与其讲这么多，还不如怎么就是分辨诈骗会比较来得快。因为其实像那种简讯啊，很明显，不管是电话还是简讯，它只要是那种诈骗，通常那个都是篡改过，只要看到加886或者是加别的国别，那就是可疑的，可疑
哦，可疑的。
Okay. 因为我自己也有收过，他那个哦，因为我家人有收过，有时候传截图过来问我说啊，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886它其实就是篡改过的号码，其实可以上网维基百科都有。
OK，
或者是加852啊，或者是其他地方来的加别的东西，所以如果通常接到02，其实你可以警觉性先放掉一半啊。
那你有遇过那种被诈骗，然后但理性一点人可能就很难过，然后问你们说要怎么办，然后赶快去处理，那有那种很生气的吗？你现在我已经遇到诈骗集团，你现在给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你有遇过这种？
有啊，可是我会还是跟他讲说，因为我们没有公权力，你现在跟我纠结反而会延宕你就是救你钱的时间，建议你赶快报警，因为我们没有文件，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你真的是跟他诈骗，那我们没有办法无缘无故去锁别人账户，因为我们没有来由的锁，而且银行是没有公权力的东西，所以通常都是要警那种警方啊，或者是公家机关来函，我们才会去做执行处理。
那你遇到这种比较不理性的客户，然后可能动气啊，对你们骂啊，这种你们怎么去调适自己的心情？
我就每天想说他在骂我，就拿钱往我身上砸。
哦，哦，就是 OK， 这是一种安慰方法。反正我就坐在这边给你骂，我就有钱，你就多骂久，你骂一个小时，我就领一个小时的钱。
对啊，反正你骂我也是领啊，你不骂我也是领。而且你就是，其实我坦白讲啊，损害大的口德，对我来讲我也没有，就照他的口业，其实对我来讲我就只是听他，只要不要太过分的情况下，我都还好。
你有听过有没有同事就是可能长期接受这种负面情绪，然后导致他自己可能也比较忧郁，比较容易忧郁，会比较负面吗？会有这种职业病吗？
应该说就有两种，一种就是刚刚讲的，前面就是真的受不了，其实就走了。那后面的话，其实蛮多人是可以做调试的。其实中间会有个坎啦，当然偶尔就是心情低落的时候，还是有可能被骂哭的可能也有。
那有什么很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在工作上出过一些小错误，但是比较荒谬的好笑的小错误？
荒谬好笑哦！我还是菜鸟的时候，我真的曾经不小心剪错一张别人的卡片。
我说把它注销掉，
对，注销掉，因为那是前一个客人要注销，然后下一个客人其实没有要注销，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资料忘记清干净，然后带到前面一个客人的资料啊，那个客人其实也可能没有在认真听我讲话，因为有时候我们不是会念很长的内容说，说哦，比方说某某某，我们今天卡片要帮您做注销，然后你的卡号末四码是多少，然后那我们在几点几分被你做注销，你有同意吗？然后他就说同意，然后那个卡号就是
那卡别人的，
对。
那怎么办？
赶快打给那个被注销的卡片，跟他先道歉，然后问他说卡片要不要再帮你发一张，但卡号会更换，请您见谅。还好那个客人是好的啦。
对，因为不理性的客户就是说，所以你现在是把我的歌词跟别人讲，叭叭叭叭叭，就后面可以无限延伸。
对，其实因为我们对卡号没有对到那么多，我们其实那种对后事嘛，所以给的资料是真的有限啊。所以后来其实我自己打电话在检卡的时候，好像蛮多银行都会请客人念卡号。
对，就是反过来把风险转交给客户，请你念。
对，你念给我，然后我们听。因为不然，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念很长串，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哦，好长哦。我为什么又要听？这样结束了吗？哦，结束了。我说对就好了。就像很多你在签署文件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不会去看那个条约。
对。
可是因为有时候被客人访问说你会不会看条约，坦白说我会看。我就是做这个行业走，我是真的会看。
嗯、
不管是签我们自己行业条约，或者是说签别人的，其实我在从事这个行业之前，我就喜欢看这个东西了。
而且我最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在现在网页上面办一些账号或什么的时候，其实下面那个打勾，我以前都会习惯就是勾勾勾，然后下一步勾勾，下一步勾勾，下一步，然后就会后来信箱就会收到一堆广告信嘛。
对。
但有时候其实你仔细看，他虽然给你三个选项，但有些是可以不用勾，一样可以下一步的。然后通常不用勾的那些就是一些推荐、
啊、
对推广的东西。对，我后来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是目前 我真的是没有打过任何一间银行的客服是好打的，就是每次都要打超级久，然后等超级久，然后有时候他会先叫你输入身份证之后按9，然后再叭叭叭叭叭，然后到最后卡住之后，他就自动把我电话挂掉了。有没有比较好打银行客服的方式？
那我觉得你刚好都是办到那种比较热门银行的，因为其实就我目前所待的啊，就是他。没有想说像你讲的这么难打，其实有时候蛮好打，你一拨他其实没有很多路径，他马上就可以接到人员了。
哦，因为我自己是用中差银行、国差银行，就
差不多那种发卡量前几名的话，电话是真的都很难打，
超难打，
除非你是他们的贵宾户，他会直接辨识你的身份别，然后辨识身份别之后，你的线就直接有点像是那个到航空公司报到，有点像是你的头等舱跟你的商务舱的那种概念，是真的有分头等跟商务哦，然后你的线就会直接过去了。
我后来有发现一个小 paper， 因为像信用卡会有信用卡等级。就是什么，比如说无限卡、极致无限卡，然后有些卡的年费是很贵的，
没错。
然后我有一天就是比较后期，但是因为刚好我有需要，所以我就付了年费去办了比较贵的那张卡。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后来发现我打这间银行的速度超快。我有一次打过去之后，他就说，因为你是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贵宾，所以我稍后会请你们的贵宾专线的人回拨给你。我这边先把电话挂掉。我想说什么意思？然后后来问他说，为什么突然有这东西？他说哦，因为你办了我们的这张信用卡之后，开始有这个服务，就觉得哇哦。
哇、wow、哦，
尊荣！
哎，有一个缴钱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
开心，对那种开心的感觉。
真的，要缴钱才会有这种服务啊！因为有些没有缴钱，就说他是我们什么忠实的用户，但事实上就会觉得，哎，这样好像讲不太好。但是坦白说，就是一个使用者付费、啊，你多付了一点钱，你就把它想成说，我、哦、可能缴这个年费，可能10% 是拿来就是为了我快速有人可以服务，可能另外10% 是拿来卡片权益10% 什么什么这样。
而且银行都很势利啊，就客户来讲会说，哎，我用你们家银行用了30年，我所有都用你们家，我去 Seven 的吧吧吧，然后银行看就是你这30年根本没有创造我们多少收益。就是、
其实也不要说是因为除了银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不是慈善机构，他已经出来 做生意的嘛。可是客户也是势利的、啊，哪一张卡片优惠高就用哪一张啊，相对的。
对，好，我们接着这个可能比较少人知道，因为哎，应该这么讲，就是你很常遇到 OK 嘛，然后但是你曾经做过一件事情是要去，我在猜这个工作应该是你要去假装你自己是 OK， 然后去其他银行试探别人，对不对？
那其实也不算是 OK， 应该就是我们会去调查我们的服务品质是不是都有在符合法规的情况下。
对，这东西叫秘密客，就是金融业，这是让人很不爽的一个东西。
不会啊，如果你服务好的话，反而也是加分哦、啊。
好，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你那时候当秘密客的一个经验过程？
好，因为我们那时候据点是在北部，所以我们那时候做，应该是说我们全台湾都有，只是我们部门的人会分一些不同，比方说有人去调查中部，有人调查南部，然后我那时候被分配到中部。然后调查的时候，就是你要先去模拟一个背景，就比方说我是可能刚搬来好了，就是随便你背景捏造，但是你要稍微有点完整，因为我们是要去银行开贵宾户，然后是希望他给我提供服务的，然后我们要创造一些内容是符合销售法规的，比方说我们有点像是需要去测验理专啦，然后还有柜台服务有没有到位。比方说那时候我就是捏造一个背景，我可能是刚搬到那边，然后钱是家，因为那时候很年轻，我说那钱是家里给我，想要就是让我去做生意创业，然后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然后就是对就是有一些台湾的东西还不是很了解，然后希望就然后但是我想说这笔钱也不要浪费，希望就是银行给我一些投资建议啊等等的。那因为银行投资其实它都需要做一些风险等级表，比方说你的钱来源是薪资还是说是别人给予你的，然后去判断说你能不能承受比较高风险的产品，然后再来是你的行业别也可以决定说你能不能承受比较高风险的产品，那它会不会诱导你说，哎，那你就勾就是全部都勾右边就好了那种，就是全部把它勾成最右边就可以买最风险高的产品，就是看他有没有做这样子的引导，所以我们就是会自己设一个背景，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又有违规说，哎，那我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勾右边吗？哎，我有符合就是年收入，因为我给家人给我嘛，那我这样有符合年收入300吗？就是如果家人 每年都给我300万，那我有符合这一条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问，然后前面接待就说，哎，那你们就是大概什么时候会再打给我，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准时在那个时段就是给予你应该要的服务。
哎，这种会是去自己家银行还是别人家银行？
自己家银行。
那可是自己家银行公司不是都会有你的资料了吗？
要捏造啊，所以我刚刚是我背景啊。
那哦，所以在这之前你是不会提供给他你的 比如说身份证明文件或是什
么？不会，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抱着我先去问的心态，但是你又要怎么样问的让他没有感觉说你可能是假的客户？
哇，
所以你要捏造一个比较完整的，他会一直叫你要给证件
啊
要查一下什么的。我会说我还没有确定之前，我不想随便给我的证件，因为有钱人这样随便给资料好像就
欺骗人家感情哎、欸，
这也不算欺骗啊，因为他如果介绍我好的标的，或者是说他服务好，其实我们在调查手册上面我们是会写他，他也可能被表扬啊。
那你们会故意去跟他们吵架？
有一些会故意要问比较刁钻的问题，就像刚讲的，就是要设计一些题目，看他会不会引用你该勾不该勾的东西。但你只要就是符合法规情况下还好啦，就是哦，你这个可能不适合。
以我对这种台湾金融业的理解，
对，但是有一些人就是真的很天真，然后他就是在语音当中，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做交易要确认嘛，就说哎、欸，这都是您同意自己想买的嘛，因为有些商品是必须他自己同意买，不能说是别人推荐给他。然后他说哦，没有啊，是那个谁谁谁推荐给我的。就是有一些客户很老实，他就说哦，没有啊，那个就是李专叫我不要说是他推，就是李专说没有说是我是我李专说是我自己买的，然后我想说他在说什么，这种的话就说哦，那我们没有办法乘坐这一次的交易。
对，然后就挂了电话说，
然后就是请他下次再打一次
电话，
看他是要再打一次，或者是说他们就是自己沟通好了。但是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是得知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乘坐。
好，那我想再接着问，就是那这个行业有没有什么外人不知道的一些黑暗面，或者是秘辛，或者是小八卦？
黑暗面、秘辛、小八卦，
感觉金融业的这三个讲出来都很可怕。
对啊，这能讲吗？这有点不知道从哪边说、欸，因为太多了啊。
完，等一下金管会
完蛋了，完蛋了。
嗯，好，如果不适合的话就，
有没有大概想要哪一方面的、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可以说的。
啊、哦，我第一直觉想到的，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太适合拿出来讲。我想一下哦，
你有碰过什么？
没有，
接近秘辛小八卦。10 minutes later。哎、欸，这种是
好，这题我们就自动跳过了。我身边其实蛮多金融业的朋友，然后刚好在今年 ChatGPT 整个红起来，然后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候，就跟他们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然后今年之后可能 AI 当道，那对于很多人说，金融业会被电脑慢慢的取代，那你对于身为一个从业人员，或者是身为一个金融业的主管，你对于这样子的说法和看法，你会担心吗？还是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嗯，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担心过，但后来就是从业一阵子之后，我觉得，台湾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快。第一个就是台湾对于金融业的法规来说，它真的相对其他国外是比较严格的。从我们那些金融商品的审核啊，还有一些可能给客户的服务啊、内容等等的，它其实是相对比较严格的。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开放这一块，我在猜啦，没有这么快，就是实际能够应用。即使 AI 它能够代替我们做这件事情，但还要看政府它有没有开放。基本上我觉得5年内，我觉得政府不太可能开放，然后再来是10年的话不一定，我觉得要看当时的就是状态。但我觉得就以台湾的目前角度来讲，因为他说其实 AI 可以取代很多，包含什么很多行业啊，护理师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外送服务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是他可以取代没有错。可是还有刚讲是一个政策性，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因为台湾政策的关系，对于金融业属于是一个算，我觉得算又保护又限制，所以它没有这么快。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民族性吧，因为台湾的
温暖，喜欢温暖，
对，喜欢跟人讲话，他觉得怎么又是机器，怎么又是我要找人，我要找人，分行在哪？
看到人比较安全感，
没错。
明明网银就可以看明细的，可是还是要去刷簿子。
哎，对，就是可能。传统一辈他们会这样，然后再来是他即使我们有视讯，然后可以看得到人，他会觉得那你们那边是诈骗集团嘛？那人都给你人脸都被你看到了，还在诈骗集团？我又不是不想在台
湾。现在可以 AI 换脸了。
哦，对啊，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啊。 我觉得以后应该我们都是银行都有个代表人形，男生就一个，女生就一个，
一个 NFT。
没错，
以你的视角，你会觉得可能没那么快。
我觉得以台湾来讲没有这么快，海外我觉得说不定还比我们快。
OK， 好，那最后，对于如果我们的听众或者是、想要加入就是所谓的金融业，或甚至更 detail 的话是金融业客服的人，你有没有一些建议给他们？
我觉得金融业就是看你的性质，如果你想要安稳，然后你就是有想要一个就是还不错的薪水是可以考虑的行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安于分的人，其实坦白说没有这么，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到这么适合，除非是做业务啦。
Top sales 在银行应该可以赚蛮多钱的。
嗯，这真的是可以赚很多，但同时可能也会有讲的像刚一些可能需要就是刚刚会哔哔掉的东西。
有时候就是要在应该这么讲，我觉得在金融业当业务是要一个，你要在一个三角形中做取舍。三角形的三个顶端分别是自己、公司跟客户。你有时候顺着公司的政策走，可以让你跟公司赚很多钱，但是可能没有办法让你客户赚很多钱，甚至让他赔钱。那你有时候想要让客户赚钱，但让客户赚钱的东西可能不是公司想要的东西，然后你自己可能也赚不了那么多钱，所以你有时候要一直在那个三角形中间。找到一个自己舒服的平衡点。
客服有点像是你说的这个三角形中间的圈圈，他要让这三个点就是取得平衡，就是要想办法说服客户说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公司政策这样，让客户那个尖尖的往内缩一点，然后同时公司的政策看是不是有一些弹性，或是可能未来有改善的空间，让公司这边也缩一点符合那个圆，然后同时也跟业务然后讲说其实你没有办法这样直接做，然后不然你要不要透过其他的方式也可以做到你想要的目的，再把业务那个圆缩进来，我觉得比较像是三角形中间的圆。
好，我来做个结尾。
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们留下五星好评，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下期见，拜拜。